嗨，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继续的讲《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题目是“上帝照顾你的需要”。我们要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恩主，我们相信神你自己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恩主，你借着腓立比书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明白你自己的话，顺服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快的腓立比书就来到了尾声。由于保罗到处的开荒建立教会，我想先说一说保罗的宣教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城市宣教的策略。为什么要先到城市？因为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都在城市，他们比较有经验，收入也比较高，教会就比较容易成长，然后再由他们到附近的市镇，再由市镇进入周围的这个乡村，扩展就会比较容易。另一个策略是 3M 宣教策略。先说一下宣教的术语，同文化我们叫 M1， 世文化是 M2，异文化是 M3。 保罗的策略就是先找自己犹太的同胞 M2， 然后再向外邦人 M3 传福音。记得耶路撒冷教会吗？教会第一个会议就说到说希腊语的这个犹太人埋怨在富利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是 M1，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是 M2， 其中有一个说希腊语的这个执事名字叫做菲利，负责富利的工作，他率先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就从 M2 到这个 M3。 正如新加坡华人是 M1， 其他国家来的华人就是 M2， 不过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 M1， 我们可能是 M2， 也可能是 M3， 因为我们当中也可能有好些人对中华的文化和这个历史认识的比较少，比如用词就很不一样了。中国人和我们的用词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说电梯他们说升降机，我们说冷气他们说空调，我们说巴萨他们说市场，我们说巴士他们说公交。宣教是需要沟通的，所以你必须先掌握这个宣教对象的这个语言。当时希腊和罗马东征西伐，无形中他们打通了这个欧亚非的陆路的交通，而这个时候在罗马世界里面的这个东西的文化也得到了交流，希腊语就成为了他们的沟通语言。在第一世纪，旧约就被翻译为希腊文，就是很著名的这个启示诗译本。早期这个耶稣和这个门徒都在使用这一本译本，而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书写的。为早期的罗马世界的这个福音工作铺了路。对保罗来说，他是希伯来人，生长在大属啊，不是无名的小城哦。他是罗马公民，对希腊文化非常的熟悉，并且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熟读圣经。当时的圣经也只有这个旧约的部分。保罗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但在罗马的世界到处建立这个教会，也写下了大部分的新约圣经， 难怪东方闪电这个大异端反对人家读保罗的书信，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过后，保罗辗转的去了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等城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了恩惠，除了要向上帝感恩之外，也要感谢施恩惠的人。上一回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说到他知足的秘诀，他为这个感谢上帝。随后他在十四节到二十节转而感谢供应他的教会，感谢他们在他遇到患难的时候分担了他的忧患。这次的疫情，弟兄姐妹发挥了团队的精神，线上的这个正道灵修祷告小组都有跟进，只要你有跟，你不会不成长。虽然每个人的进度都不一样啊，即使你是进度像乌龟像蜗牛，还是会进步的。最近虽然我拿奖，但是我还是一直跟你们保持着联络，因为挂念着你们。对我来说，你们是与我共患难的。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然而你们能和我分担忧患是一件好事。回想起十年前的事，因为马其顿的意向，保罗从亚洲来到了欧洲，第一站就是腓立比。从那个时候开始，腓立比教会就一直的在关心保罗，关怀不是挂在口头，而是有行动的。他们不断的找机会供应保罗，当保罗坐牢的时候，他们也差派了以巴弗提把物资送到罗马的这个监牢里头，并且留下来服侍他。保罗说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好事让我想起了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时耶稣将要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酷刑，唯有玛利亚走心了，他听进去了。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节，他用了既贵重的油拿大香膏来膏抹这个耶稣，耶稣说这是件美事，你们都要纪念他。我现在就是在纪念他。好事与美事是同一个字，可见出于真诚的奉献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看重你的心，从保罗对教会的感谢让我们明白奉献的意义。首先，奉献是为主多借国者。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开始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在收支的事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再的差人来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赠，只求你们的国子不断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教会就供应他，当时保罗正遭遇这个敌对他的人的这个逼迫，在这样的困境中，教会多次的供应保罗。保罗说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腓立比教会是好样的，我们应该学习让教牧宣教士和机构的同工没有后顾之忧才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外面的环境，正如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疫病，虽然关卡把关了，社区控制了，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却在这个特工的这个中爆发。世界的经济受到了重创，新加坡的经济也幸免不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更加要紧紧的依靠上帝，上帝必看得顾你。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 的荣耀就不住结义了。保罗所受的苦难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苦难，是因为他定睛在基督的荣耀上。既然教会能够与保罗同受患难，那将来也必跟他同受荣耀，这岂不是一件美事？所以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荣耀主才是。人难免会做错事，但凡是荣耀主的人，他的方向是不会错的，也不会失去依靠。你依靠的是可靠的主。保罗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他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把精力放在天国的这个事上，而不是世人所关注的事。保罗有明确的这个先后次序，他也为上帝的供应感恩。有人说好朋友不要合作做生意，因为讲钱伤感情，对罗马人来说没有利益，友谊就无法建立。但基督徒要学习慷慨的去供应别人，也要学习欣然的接受恩惠。在收支的事上，腓立比人付出了，保罗接纳了，上帝的名得了荣耀。好朋友就像及时雨一样，就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以及遇到危机的时候，给予你及时的这个帮助，有的帮助，没有的并不要求回报。虽然说施恩不求回报，但受人恩惠的要懂得感恩。术语说得好，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应该为主多结果子，你不能说别人比较有钱由他们奉献吧，你也不能够说别人啊比较会说话由他们去传福音吧。很简单的，他借的果子归他的。耶稣教导我们，在末日时候每个人都要个别交账，别人不能够代替你交账，你自己要交账。如果你什么都要人代替你，那么请问当神赐福的时候，由别人代替你领受好不好？在上天堂的时候你也不用去了，由别人代替你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上帝都会纪念，不只是因为你做了，而且是因为你做了，别人得了救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他们的家庭得到了幸福，他们向上帝感恩。你所借的果子归在你自己的账上。不只是这样，他们也开始做好事，虽然这账归给他们，但你还是有份的。因为如果你不带领他，他就不会结果子。他们效法你，为主多结果子，就相当于你所种的得到了丰收。小小的苹果种子长大为苹果树，你看到那果子有多少？看到吗？你所做的这个奉献可以收丰盛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效果，这些都归在你的账上。甚至说多种的多收，属灵的影响力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事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纪念的。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但我已经如数收到，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祭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的处理供应的事呢？我曾经做过拆船的工作，与宣教士联系，我也做过制糖的工作，我自己也做过神学生，我了解保罗的想法。教会如果不主动的关心神学生、宣教士和机构的同工，他们也很难开口讲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困难。同样的，对教会来，在教会里 对教会内较贫困的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也应该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个人有困难，尤其是跟钱有关的，他们也不愿意说出来。教会要敏感他们的需要，我们应该主动的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并帮助他们。保罗把腓立比人的资助看作是付出去的这个本钱，这些资金将来会生出这个利息，归在他们的账上。他们所做的，上帝会亲自报答他们。基督徒都应该是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到哪里去，都会将福气带给别人。阿们。和本圣经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些经文我读了好几遍，还是一头雾水。和修本就比较清楚，但我已经如数收到，并且有余。它指的是教会对他的供应。如果你读现代中文译本，就更加明白了。这是你们送给我一阙礼物的收据。你们所送的超过了我的需要。教会委托以巴弗提将教会的奉献带给保罗，保罗都收到了，而且超过他所想所需求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施恩惠的这个方式。往往他所赐的是超出你所想所求的。正如上帝造了太阳，他发出的热是远远的超过人所想所求的。其实绿能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只是人没有好好的善用罢了。神恩浩大，所以我们当敬拜他。其中这边敬拜的人是神喜悦的，亚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先筑坛献祭。保罗的意思就是，你的奉献就是献祭，献祭就是敬拜，是亲近上帝的行为。改教运动的神学家马丁路德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经历心意上、思想上和金钱上的转变，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用钱的这个改变。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是否真的爱神，就要看你的钱用在哪里。撒该是最好的一个个案，他原本是一个税吏长，非常的富有， 为罗马政府效力，但他不断的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然而与耶稣一细谈之后，他不但公开的认罪，他愿意补偿他所曾经敲诈的人，而且他愿意捐钱给穷困的人。你看到他的悔改是真诚的，他的决定震撼了在场的人。他所交往的人都是那些税吏和那些做生意的人，有多少人因为他跟着悔改？看到吗？撒该生前影响人悔改，在他死后继续的感动了来悔改。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看到吗？不是心到钱到，而是钱到心到，难道不是吗？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你花心思最多的地方，也是你花时间最多的地方。你花钱的事，就是你最关心的事。你把钱花在吃，你关心的就是在哪里能够吃好料。你把钱花在脸，你就会常常做这个 facial， 买这个护肤品。不过奉献的动机很重要，你的动机决定神会不会悦纳。 箴言书21:27，恶人献的祭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我举个例子，初期教会很穷困，很多信徒都变卖财产啊，来啊资助较穷困的这个人。使徒行传有说到一对的夫妇，名字叫亚纳利亚和撒菲拉，他们也变卖了财产，他们拿了一部分出来，但是他们却假意献上了全部。使徒行传5:4，彼得先后对他们的夫妇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上帝。彼得给了他们机会，但他们执意要隐瞒到底，这样不只是骗人，而是欺哄圣灵的行为，结果相续的倒闭，很瞎了，对不对？虽然上帝对我们很宽容，但原则上是一样的，基督徒不可虚假。保罗进一步的教导，连我们的奉献也是上帝的这个供应。腓立比书4:19，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姐妹，从你的奉献可以看出你与神的关系。奉献不是捐给教会的这个香油钱，是随意的奉献，意思意思。奉献也不是缴税啊，可以少给就少给。奉献不是受感动才奉献，没感动就不奉献。有这样心态的人通常不容易感动。奉献是自愿，你先要有奉献的心，然后上帝感动你奉献。因为奉献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应该奉献，只是挣扎要献多少。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奉献原则是心甘情愿，不要勉强，也不要虚假。一般人老爱用减法，对奉献的看法是我付出了多少我就少了多少。有这样想法的人通常会越给越少，原因是他们不明白奉献是恩典的这个道理。但保罗提醒基督徒，你一切的需要都是神供应你的，你奉献的能力是神给你的，只有甘心乐意的人才有机会经历神的供应，才知道神的供应是何等的丰盛。如果你相信神是供应者，你奉献态度就会改变。既然神是供应者，他又是全知的，我们就不好这么样的无知，以为守着钱财就有保障。弟兄姐妹，奉献的原则不是看你献上了多少，而是看你留下了多少。我重复一遍，奉献的原则不是看你献上多少，而是看你留下了多少。哈该书1:9，你们盼望多得，看哪，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先知责备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只为自己的这个家园打算，却把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搁在一旁。这样做不但得不到主的这个喜悦，得不到祝福，而且他们所为自己筹算的事也是白费心机。感谢主，我观察了新加坡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很乐意奉献，修建和扩建、宣教和布道的费用常是足够有余的。但我也看到一些软弱的这个教会，知道吗？无论是个人或者教会，越不舍得出钱就越穷，真的是这样。马拉基书3:10-11，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为你们赐职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已鲜，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奉献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并且要求我们试试看。神纪念每一笔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神的应许。但你的动机必须是正确，你不要用奉献来作为这个交换的这个条件，我给你多少啊，你就要给我多少，这叫做贿赂，这个叫做交易，不是奉献。弟兄姐妹，你满意目前的生活吗？你够用吗？如今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新常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世界的经济也进入了衰退，收入减少了，你承受得了吗？你相信上帝会供应你的需要吗？保罗的秘诀，不论有没有，他都知足，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别人，而是靠基督。我们要相信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最好，什么对我们不好。上帝会按时供应你的需要，但不是无穷的欲望，你信吗？即使上帝不给，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里有几个富有的属灵原则供你参考。为神做个有钱人，这个作者叫做三代阿德拉加，他给了基督徒增加收入的几个法则，想不想听？这个时候你不会睡觉。首先是勤奋的法则，成功的人总比别人更勤劳，这种努力就是我们遇到机会时所需要的准备。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他这么说：我永远的相信，只要不放弃，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我们还是要坚信这一点，这世界上只有梦想，只要不断的努力，只要不断的学习。然后他接下去说：今天很残酷，明天会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部分的人死在明天晚上。所以每个人不要放弃今天。弟兄姐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是生财的法则。你需要增加生产力，还有提高服务的水准，利润才可能提高。新加坡政府每年薪金调整都会强调要与生产力挂钩。其三是储蓄的法则，存钱供未来之用。问题不在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花多少钱，留多少钱。根据某银行的调查，新加坡人三个有两个，如果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只能顶六个月，而我们可以做第三个人，其实是用钱的法则。我们要花钱让资产变多，而不是花钱让负债变多。最穷的人不是月光族，最穷的人是卡奴。卡奴就是指你利用信用卡，你先用未来钱，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付清这个每个月的账。你可以善用这个信用卡，但你要记得你的花费都应该每月清账。你要知道欠卡债的利息好比欠大额了。其五是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是先付钱给神，再付钱给自己。耶 用钱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满足需要，而是要先完成神的旨意。不要忘记，你们奉献是神的恩典，你奉献的能力也是从主来的。接下来我们看奉献的应用。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奉献是用在教会的事工，而教会的事工是对人的服侍，你这样做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因此金钱奉献有四方面的运用。第一，他供应了教会的这个运作，而教会供应了有需要的人。第二，他供应福音的工作，让弟兄姐妹参与。第三，它是一种属灵的这个投资，将被纪念，得到天上的奖赏。第四，它是敬拜的行动，是神喜悦的，甚至说多种的多收。有对宣教士夫妇从宣教工厂回来，回到新加坡，衣服也没有多几件，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但师母听到了，就将他的衣橱里面的衣服送了一半给他。师母只是想到他们有需要，先给他们再说。这边才刚送出去，师母的姐姐就打电话来了，说要送衣服来我家。他姐姐说，这些衣服自己也没穿过，买来的时候放在家里，最近收拾衣服发现很多都不合穿了，很多衣服连标签都还没有撕开，而且都很合师母的身材。那时候师母是很苗条的哦，现在就比较丰满了，我照顾得好吗？最后保罗用宝贵的应许和颂赞来结束他对腓立比教会的致谢词。20节说，保罗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也是我们服侍最高的原则，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现在我们来到的结论，弟兄姐妹，我们给人必有给我们的，而且往往给的更多，这是神国度的定律。我们的心要宽大，不要只看到自己。你要记得，一个人只顾自己，就是自己顾自己。感谢神，他乃是照他荣耀的丰盛来供应我们，而且往往给的更多，这是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事情，超出了我们所想所求。问题是很多时候人缺乏信心，不能够领受罢了。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从保罗在这个在教导里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给人的神也必给我们。我们当靠着基督来知足，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要紧紧的做住神国度的定律，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很心甘情愿的奉献，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凡事感恩，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